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超越困境。那么要把这两段经文看完毕，就可以晓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应该是从第六章第七章两章一起看，基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选了一段来读。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六章，我摘要的读一遍给大家看，可以连贯起来。那么第六章第一节，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了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材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们说，你去吧。那么第五节，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好，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神的仆人的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那么再翻过来也是第六章的第二十四节，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一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色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色克勒。二十六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楚？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好，那么应该从第六章第七章两章经文看完毕了以后，就可以看见说有两个国家在打仗。那么北国是以色列，他的王是约兰，南国是犹大，亚兰王是便哈达二世。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打仗。各位，在战争的时候一有了战争的时候，患难就来了。有了战争，患难就来了，这是人所不乐见到的。那一有战争就有灾难，就有死亡。所以在他们在平常的时候都有小的战争发生。所以刚才第六章所读到的，那么屡次在北国以色列，他们靠神人的祷告祈求神耶和华神，他们每次都打胜仗。所以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在平常的日子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建造房屋的时候，有斧头掉下去了，就有人就呼喊说，哀哉，我主啊，哀哉。所以一有患难的时候在平常有患难，在战争的时候更有极大的患难。所以我们看见在患难临到的时候，人有几样的人 他们的表现如何？第一种人就是神的仆人，神人的仆人。看看第六章里面，在平常的时候，你看有患难，斧头掉在水里面了，就说呼叫说哀哉，哀哉。第一种人遇到患难的时候，那么就意思就是说哀哉的意思是什么？这倒霉啊！你看我的东西，用着用着就掉下去了，就哀哉的意思就是倒霉了，那么那神人的仆人又看到第六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他们有战争的时候，神人的仆人一看到敌人的军队亚兰王军队围困了他们的时候，也怎么说呢？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你看，当平常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第一种人常常把灰心的灵迎接到心里面来，说：“哀哉，是不是？”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说倒霉？为什么今天那么倒霉会临到我？在被围困的时候也说哀哉，怎么办？现在被敌人围困了。所以各位，我们看到第一种人常常都会怀抱着灰心的灵。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求神光照我们，不要凡事都说哎呀倒霉了，我今天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哎呀真的倒霉啊，我今天为什么摔了一跤，真的倒霉啊，我为什么东西也丢掉了，老是把灰心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第一种人，我们清楚看见，无论是战争，无论是平常，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想可能是指神人的仆人，他们信心很小的缘故吧，所以呢常常把灰心的灵摆在他们的里面。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第二种人，哇，那就更凄惨了。你看他们在亚兰王的军队，就第二十四节就把以色列王的撒玛利亚城给围困住了。那么这被包围被围困的时候，第二十五节第六章的一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的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两升鸽子的粪值银五十舍客勒。所以当城被包围的时候，被围困的时候，你看这样子的大的灾难，大的祸患临头的时候，这个困难更大了，对不对？所以困难到什么地步呢？城里面的人不能够往外不能够出去，那城外面的人也不能够进城去，所以他们都缺乏粮食了，整个城被围困住。所以围困的时候，这个灾难更大了，大到什么地步呢？有一天王真是束手无策。你知道王这个时候他难道不呼求耶和华神吗？他不让以利沙在神的面前一直求吗？我相信都会的，是吧？所以你看王也是披麻蒙灰的，在他的身上，在城楼上走来走去，因为敌人已经把他们围困住了，而且时间不是很短的，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从哪也可以看到呢？从两个妇人这个时候跑到王的面前来，有一个妇人跑到王的面前来告状，他说：“王啊，你不知道这个妇人就可能就是他的邻居了，我们已经说好的，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吃了，你看整个国家被围困住，已经缺乏粮食到这样的地步，是多么的残忍的地步啊！”两个人妇人居然交换孩子煮来吃。那么这个告状的，这到王的面前告状的妇人说：“我跟他说好的， 头一天先把我的孩子煮来，大家一起分着吃了，度过这样的这个饥荒。等到第二天的时候要吃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妇人就反悔了，就不承认了，就舍不得把他的孩子煮来吃了。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在这种巨大的患难的当中看见第二种人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呢？可见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吃了，连那个不值钱的驴，驴的头，驴是代表不洁净的意思，那怎么能够吃驴的肉，吃驴的头呢？甚至驴的头都，你看值价银80舍克了，非常的贵了。所以在一个饥荒的时候，在一个没有食物可吃的时候，连鸽子的粪也值50舍克了。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此多么凄凉的事情呢？这个困难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大。所以第二种人，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煮了孩子吃了，是看见饥荒的恐惧，既然没有东西可吃的地步。可是呢，在人与人之这个时候，在患难的当中，在困难的当中，人与人之间也不守信用了。两个妇人讲好的，第一天是吃了第一个妇人的孩子煮来吃，那第二天再煮另外一个的妇人的孩子来吃呢。可是呢，这个时候都不认账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在患难中的时候，任何的约定都没有用了，任何的约定都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说，人呢，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都不认账了，都不认账。当然我们看见他们把孩子煮来吃，这么残忍的事情，怎么吃得下，怎么能够下咽？真的，人在患难的时候，没有办法会饿死，只有这么做了。所以当一个人遇到患难的时候，就会相咬相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个人遇到患难的时候，任何残忍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没有信用，相咬相吞的地步，已经顾不得任何的道义，任何的道德，任何的伦理都已经顾不得了。这是第二种人，这是妇人。第三种人是什么人呢？第30节第六章的第30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么第三种人，我们看见王，你看我那么尊贵的王到这个时候被敌人包围了，城都没有任何东西吃了。我刚才说他有没有呼求神呢？一定有了，是吧？你看撕裂衣服，那么穿了麻衣，那么披麻蒙灰，在耶和华神面前求靠神，也让神人以利沙，也当然他也求靠神。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他们国受这么大的患难，要让敌人团团的围住，包围住他们，包围他们一点都不能动弹，以至于粮食无法进出，所以当然就全部都吃光了。所以王也束手无策。那么有权柄的、有势力的一个王，到这个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当没有办法的时候，怪罪谁？怪罪神的仆人以利沙，怪罪以利沙。他说他的头仍在他的线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王啊，到这种地步，你看一个尊贵的王既然遇到患难的时候就埋怨人埋怨以利沙，甚至于在神的面前下了重誓，起了重的誓。他说若不他的头如果还在他项上的话，你看愿神重重的惩罚他的意思。哇，下了那么大的赌咒。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第 三种人王王的身上看见，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也顾不得做王的那种尊严了，怪罪给别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否也如此？你是有地位的，有名望的，有权柄的，若你在职场上肯定也是一个主管或一个领导者，但是你遇到了困难了，遇到患难的时候，是不是把责任全部都归在别人的头上？你看就是他嘛，就是他出了问题，所以让我们国有了患难，就是他出了问题，就是我的公司遇到那么大的难处，就是他，所以你看家庭弄这个样子，老是怪罪别人，老是怪罪别人。你看这个王的权柄很大的，他的怒气一发的时候，当然以利沙当然没有办法了，没有权柄的，对不对？那一定会被他杀的。但是我们相信，你看神有神的办法，也结果没有让以利沙被杀。所以就进到第七章了。第七章你看以利沙就说预言了，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呢，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那么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勒，那么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哇，物价要下跌了。你看以利沙预言在王的面前，在他们百姓的面前预言说，明天这个时候面也好麦也好都要下跌了，物价要下跌了。你看神的神人的预言临到他们，对他们说。那么有一个人，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有一个参谋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所以当灾难临到的时候，神人以利沙有没有在呼求耶和华神呢？有的，他时时刻刻的在呼求耶和华神来拯救他的国家的。岂不是王误会了他，遇到了患难，老我都出来了，甚至要把他杀掉，要砍他的头。所以他一直呼求耶和华神，就神有话对他说，你看有预言来了，所以物价要下跌，他就宣布了，这个时候这个世代没有人还是没有先知出来说，明天这个时候油要下跌了。哇，如果他这样有这样先知说明天这个时候美国的油要下跌，要下的一加仑那个几分钱，哇，那大家可乐歪了，他一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有人一定不会相信，有人不会相信，就像参服王的这个军长一样，怎么可能嘛？你看患难曾被围困还没有解决呢，对不对？怎么会你会预言说明天的这个时候面呢大麦了都要下跌了，最不值钱的那个驴的头都要值80舍客勒，可是你却说明天的这时候面呢麦都要下跌了。所以真的有的人就不相信。你看参服王的军长就说，你看即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够有这个事情发生的，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话不要说的太满了，有弟兄姐妹跟你预言说有神的话对你说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感谢神的恩典，你不能说不可能了。真的我们在主里面常常互相彼此的劝慰劝勉，当有人说你的孩子很聪明的，你说不会了，笨的要死了，我这很小心了，你说笨就临到 你的孩子身上了。做一个基督徒啊，当有弟兄姐妹对你的称赞说，哎呀，你的孩子很聪明的，你说感谢神，愿神成全你所说的在我的孩子身上。哎，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态度了。人家说，哎呀，你的房子很漂亮，你很有钱的，哦，你说感谢神，愿你所说的成就在我的家里，让我真的有钱。你不能说没有，我们家穷得很呢。哎，你愿意穷拥抱这个贫穷吗？如果你说啊，我家很穷得很呢，我们家没有钱的，你要小心哦。下面怎么说？会应验哦。第七章的第十六节，你看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银盘，一是一个细一个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看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对对王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厄西亚大麦要卖银一色克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色克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死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对神的话我们要坚信不疑。所以各位，从这个例子的当中，有人对你的称赞，我们华人可能会比较客气，对不对？哎呀，不会啦，我的孩子笨得要死。而等到笨的时候你就烦恼了。他说你，哎呀，不错，很漂亮的。你说我很穷，好了，到时候有一天你穷的时候，却真是你自己自找的。所以我们千万要谨慎我们的言语，不要像这第四种人，不相信，不相信。人家称赞你说很漂亮，你就说感谢神，我确实有主的荣美在我身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相信，不要不信。如果不相信不接受，确实真的，你看像搀扶王的这个军长一样，却真的没有办法看见物价下跌了，因为拥挤人已经可以出城去了，大家拥挤的时候，结果竟然把他践踏死了。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却没有享受到物价下跌的这个这件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说，在患难的当中有四种人，四种人他们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五种人呢，第五种人在城门口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你看当城被围困的时候，那么四个长大麻风的就是在城门口与人乞讨的，平常就是与人乞讨的，而且没有被人所看重的，对不对？长大麻风就是很脏，很臭，真的皮肤整个都溃烂的，这不起眼的人。所以呢，当太平的日子的当中，人进人出这个城门的时候，可能丢了一点钱给他们，或者给他们一点食物，让他们能够饱足。可是这个时候，在城被围困了，他们说要进到城里面去也会饿死，城里面也没有东西可吃，那要出城去吧。他们这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老是坐在这里也是死，进城去也是死，坐在这里也是等死，那不如我们就到亚兰王的军队的那个城那个营地去，就是出城去了，一直往亚兰王的他们那个军队那个扎营的地方去。如果他们让他们活，可以讨到一点东西吃，那就活吧。如果是被他们杀了，当作奸细来试探军情的，将他们杀了，那死就死吧。 反正坐着也是死，进城去也是死，那就不如就出去，出去。他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哇，真是这四个，这第五种人哦，这四个长大麻风的，真是有智慧与聪明咯。反正坐着也是死嘛，进城去也是死，所以我们为什么坐在等死？所以他们就起来就出城去了。一出去以后发现亚兰王的军队全部都逃跑了。哇，他们居然发现这种事情哦。包围他们的亚兰王的军队全部都跑了。他们第一时间是怎么样呢？赶快到他们的营垒里面去找食物吃，因为他们饿得太久了，先爬填饱肚子再说，对不对？饿得很久了嘛，先吃饱了。吃饱喝足了以后，发现他们丢下来了很多的金银财宝。他们的物质都丢在营地，人却逃走了，却跑光了。所以你看他们就拿了，哇，就拾起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拿不动的还埋藏起来，藏在地底下。那等到过渡时期过去以后才把它挖出来。后来他们发现说，哦，那不可以了，是不是？第九节，那时候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降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报信去。第五种人，这长大麻风的这种人，你看他们真是太奇妙了，神的恩典临在他们身上。第五种人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应该有的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老是坐在那里呢？为什么老是坐在那里等死呢？为什么短宣不去呢？我这是另外的话了，圣灵感动才去咯，对不对？真的，我们不能老是坐在那里等死啊。有的人就没有病也坐在那里哀声叹气的，哇，我快要死了，一点点的病人也就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为什么坐在那里等死呢？对不对？有的人说啊，我这年我常常听到年纪大的说啊，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动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也不能传福音了，也不能去探访了，也不能做什么了。为什么老是坐在那里等死呢？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无论各种年龄，年纪老迈也能够为主做工的。虽然肢体不方便不能动，但是可以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屋里也可以为教会祷告，为认识的弟兄姐妹祷告，把周报打开，里面要祷告的事项很多，时时刻刻的祷告，要起来，不要坐在那里等死，不是无用的。你如果说无用，就要丢在外面哀哭切齿了，不可以有这样一个心态的，对不对？你看长大麻风的，平常就被人瞧不起的，他们更凄惨的。可是这个时候又遇到饥荒，那第一个要死的就是他们才对，对不对？其他的人还可以，还有孩子可以互相煮来吃，长大麻风的哪有孩子可以煮来吃？对不对？一点机会都没有，都没有机会煮来吃呢，没有东西可以煮了，没有儿女了。所以他们觉得坐在这里等死吗？起来，他们四个就起来，就走，就出去，死就死吧。结果蒙恩得救了，所以你看他们却有东西可以吃了，不是得救了吗？对不对？不是蒙恩得救了吗？所以呢，就像基督徒一样，今天起来，不要老是坐在家里，起来，到哪里去？到教会去敬拜神，起来。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去带领为信主的起来，不要叫他们一直坐在那里等死，起来，来到教会里面，有神的灵粮可以供应，对不对？来到神的殿中，有神的灵粮可以供应。你看他们找到食物了，而且怎么样呢？又有很多的宝藏，他们就拿到了宝藏，得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对，不要藏在一直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不要埋藏的，既然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不要把神的这样的宝贝把它埋藏起来，要去告诉王，把好的信息。他说这时候，今日是好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了。我们来吧，我们与王报信去，去报好消息，告诉王了，不要再围困在城里面了。敌人已经逃跑了，都已经走光了，都走掉了。所以你看这个第六种人，第五种人，就是我们，就是像我们基督做基督徒的一样，麻风病就是罪，罪人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也认为自己是有罪？所以你看我们都起来，来到神的面前，神供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以保足，将神的话不要老是藏在地底下，藏在衣服里，要去传，把这个好信息，跟王家报信去，去报好消息，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敌人已经逃走了，已经逃跑了，所以不必在那里等死了。所以这个就是超越困境。这四个大麻风的，他们已经超越了的困境。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一样，我们彼此互相的劝勉。你看这个以色列王啊，以色列他们是依靠神的呢，遇到患难当中就有这几种人的表现就发生了。所以我看了这神的话了以后，我也在思考说，可能是非基督徒他们会有这样的表现，其实不是，今天基督徒的家庭也会有这样的，会发生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说，有时候我们会问，哎呀，信主多久了？他说，哇，信主30年了，40年的，20年的，我信主很久了，今天刚刚早上他问，执事会主席说，他说。什么亲戚信主了？我说你是第几代？他说第三代了。哇，第三代基督徒了。套一句话说，了不起了不起。但是我们不要看几代基督徒，不要看你信主多少年，要看你这个基督徒遇到患难的时候是第几种人，是哪一种人。真的要查，要看看是。当一个他认为是好多年的基督徒的，但是他一到患难的时候，老我就发作了，这前面四种人的生命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在教会的团契的当中，或者教会的会议的当中，常常会有这四种人的生命出来，一是怪别人，埋怨别人。我们为什么不超越困境？我们为什么不起来？为什么坐在那里吵吵闹闹等死呢？为什么不去面对神，求神来带领我们，给我们丰丰富富的预备？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要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也感谢神的恩典。在5月20号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那28号就说要做追思礼拜，所以5月23号我们就赶回去了。那我有一个妹妹，很早就小的妹妹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又大的妹妹住在台北，结婚了住台北。那我的父母是住在中坜。那我有个弟弟是在大陆，两头跑来跑去这样的。结果我们四兄弟姐妹都回去了，因为父亲去世了。回去的时候到了27号晚上，因为我大妹妹的教会来主理我父亲的追思礼拜。那我们家人都是基督徒，我是第二代了，所以呢你等一下听听看基督徒家庭是什么样的光景。 等到27号晚上，我们就家里举行家庭的一个聚会，一个聚集讨论。28号就要做追思礼拜了。那大妹的教会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所以27号的晚上，他们就告诉我说，他说大哥，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教会的牧师安排你哈，是要诉说父亲的生平，结果我的母亲把父亲的生平呢、已经写好了，叫我那天长子要来念，结果27号那天就给我就先看了我爸爸的生平，哇！我看了我就告诉他们兄弟姐妹的坐在客厅，我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念。如果我跟我大妹说，你的教会有长者或者弟兄们帮，有一个人来帮忙念，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念就好了。我说我不适合念，为什么呢？我的爸爸的生平哦，都是北伐抗战，就是写那些在军中的那些丰功伟业。我说做儿子的把他的这些生平念出去，好像荣耀他。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地上得到荣耀，就得不到天上的荣耀了。所以我妈妈把他写他的生平，哇，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好，这个人真是伟人哦，很了不起的，好像关公一样了，勇猛善战的一个人。我说我没有办法念。我说爸爸信主的那一段有什么服事，写的一点点。那暑假的时候跟教会去野外布道了，去传福音了，发几个单张啊，就写一点点而已。他在主里面的生命所做的功，一点点这样，把他前面写的很长，在属世的那些丰功伟业。后来我说不念，后来我的小的妹妹从加拿大回来就说，他已经非常不满意我了。为什么呢？在最后这两年，我爸爸是95岁去世的，在最后这两年都在医院的，躺在医院里面的。这两年当中，我的妹妹，小小的这个妹妹，这移民加拿大的，我爸爸一到交互病房，他就赶回去了，也通知我说，大哥，爸爸不行了，赶快去看了最后一面。哇，我看机票还那么贵，我说还不至于那么快死吧，结果就没有回去。结果妹妹就回去了，回去一看又没有死了，结果我妹妹又回去了。哦，她说大哥你不回来的好了，免得浪费机票了。结果这两年间她跑回去5次了，每次病危就回去了，一到交互病房就回去了，又打电话告诉我也不回去。所以后来就告诉她说，你看这两年当中你跑了5次，花多少机票，对不对？我没有回去，我如果我回去了，看了最后一面，正如你所说的，他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不回去看了最后一面，所以他没有看到我回去，他得以延长2年的寿命了，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说我不要回去的原因就这样，让你们多看他多活2年。结果我妹妹就非常不高兴了，她那天就说，因为我不念这个父亲的这个，哇，他就很不高兴，就因为我没有回去，就很不高兴，就开始发作。后来我就不做声，我就安静下来。就他说要念，我说好了，既然这样，你们说念就念吧。那停了大概10分钟，我弟弟的弟媳妇又开始埋怨了。为什么呢？这2年的当中，他从大陆嫁来台湾，跟我弟弟来台湾，所以就照顾我的爸爸，确实让我体会出来，久病无什么，无孝子，肯定是了，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了，真的久病无孝子了。哇，他就开始恼我，就发作了。他说你们可好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让我一个人照顾爸爸，照顾了2年，累得要死了，所以你看你们都不体恤我，妈妈又误会我，哇，就开始就大吵大闹起来，就开始发牢骚，哇，就一直不得了了，每一个都骂，我就开始发作了。 等到父亲，我第一时间回去的时候，父亲还没有，还在冷冻库里面，没有一个人发怨言。等到你看要做追思礼拜的头一天晚上，结果就开始吵吵闹闹，没有人为父亲离去而流泪，却在那里吵吵闹闹，吵得很厉害哦。那个尤其弟弟的那个太太，我相信也是为了父亲留下了一些家产的缘故吧。吵得越厉害的人肯定就可以继承。他们说他自己就持了一个态度，就是说爱哭的爱闹的孩子有糖吃，所以他就拼命的吵拼命的吵。哎呀，我跟师母我们俩看说怎么办，这个家庭哦，真是看出他们的那个伎俩，看到他们诡计不行了，所以我们就安静下来，我也不能说什么。那个时候你用神的话安慰他们都没有用的，没有效了，就好了，大家不欢而散。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做追思礼拜了，那就正常的举行了追思礼拜。那虽然头一天吵的每一个人都是跟这四种人完全一模一样啊，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完全原形毕露，老我都发作了。那么等到第二天大家还强作镇静，因为追思礼拜了，你不能够再追思礼拜也吵啊，对不对，就故作镇静。完毕了以后，等到了28号晚上，说那个牧师还要到我们家举行家庭的礼拜，这整天的追思礼拜才叫做完满的结束。他就跟我的大妹说，晚上还到你家家庭礼拜。后来我跟师母说有一个感想，说家里吵得那么厉害哈，牧师来也只不过是安慰我们说不要吵了不要争了，不要闹了，用神的话要彼此相爱。我妈妈的书法写得非常漂亮，在客厅把那爱篇用隶书体框起来摆在客厅。那天吵的时候，我真是想要把那个框拿下来，真是太讽刺了要彼此相爱却在底下吵这个样子。结果我就跟我的妹妹说，明天28号上午追思礼拜晚上的家庭聚会不要来了，我们来主持就好了。我就抱定了一个信心，说因为头一天还吵不够，第二天让大家再吵，把那个怨气全部说出来，这样子就好了。牧师就说好了，不来就不来了。后来牧师告诉我的大妹说，好，那你哥哥主持就主持了，等到你们吵得无法开交的时候，我赶快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到你们家来灭火。他那个牧师就在他的家里面就等电话，好了，那天晚上我就说做家庭聚会了，由我跟师母主持。因为头一天吵得很厉害了，很难堪，我想第二天晚上可能也是好不到哪里去。我就祷告神啊，神啊，我们回来哈，看到他们吵得那么厉害，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把神的爱把这爱的种子播散在他们的当中，求神引领我怎么做这样子。好了，祷告以后我们觉得有心里面有一个负案了。就那天晚上7:30的时候，我说那个讲我妹妹那个陈牧师，我说陈牧师说家庭聚会完毕了以后才叫完满结束咯，不能够因为陈牧师没有来，我们自己组里你们就不来，都在床上了，每一个人在房间里，不可以的，这样子是对不起死去的父亲哦。我就跟他讲，大家出来，我叫大家就出来，在客厅的坐了。坐了以后，我们师母就带领大家唱一首歌，唱了一首诗歌，当然你就可以想象了，有的唱，有的不唱了。好，唱完毕了以后呢，我就读一段经文呢，分享了以后。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国，既然被敌人围困的时候，你看那种老我就发作，各种生命就出来了。我说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我说我们应该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彼此互相的认罪悔改，不可以这样吵吵闹闹。我就分享神的爱一段，分享完毕了以后， 真的很奇妙，圣灵就感动我，就到厨房里面拿了一脸盆的水，就拿了一个干净的毛巾，彼此悔改认罪，彼此洗脚。结果就拿到我的弟弟的第二个儿子，他妈妈说他现在高中二年级了，成绩很差，一天到晚往外玩，所以就因了他，我们问说你的孩子为什么很晚的回来，为什么成绩那么差，我的弟弟的太太才说他因为照顾爸爸才忽略了照顾他的孩子，所以你看就怪罪怪东怪西了。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拿了一脸盆水，我说就跪在我的那个小侄儿的前面，他们都觉得很惊讶，我就说要替小侄儿洗脚，高中一年级，我跪在他的面前拿脸盆，就把他脚就放下来，赶快他就脱了袜子，我就抓住他的脚放在水盆里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这个做大伯的对这个小侄儿非常的亏欠，我说从小就没有跟他在一起，那么应该有责任来关心他照顾他，以至于让他学好，我相信张家的孩子不会变坏的，我就一直流泪的为我的小侄儿跪在那祷告。我那小侄儿高中一年级而已，非常傲得不得了，结果他眼泪就掉下来了。后来我又把他脚擦干净以后，又去换了一盆水，又去替我的妹妹，小的妹妹，昨天不是跟我争论了吗，我就去他面前去洗脚，我是不是光是洗脚，就是抓住他的脚在盆里面就悔改认我自己的罪，我说主啊，我对不起我的妹妹，那么妹妹那样子的关心爱自己的爸爸，经常跑回来，我却等到最后才回来，我说主啊，饶恕我的过犯，因为我跟我的小的妹妹年龄差得很多，所以呢哥哥大哥跟小妹很难有交际，所以彼此都太陌生了，我说我对不起我的妹妹，我一直关心弟兄姐妹，我却忽略到我的家人的联系，我说在他面前跪下来替他洗脚，大声的为他祷告，懊悔我自己，所以呢全家人都掉了眼泪，后来彼此之间每一个人都互相洗脚，本来我是洗几个以后就结束了，后来我的弟弟他们说不要停止，后来就换了两个洗那个盆，就互相彼此洗脚，整个晚上每一个人都掉眼泪，每一个人都掉眼泪，所以感谢神，圣灵的运行在我们的家中，借着神的爱将我们家人挽救回来，挽救回来，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在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第一个时间，那教会那右归执事也告诉我说，牧师你爸爸去世了，所以代表教会的一些表示说要买一束花，希望我能够先购买，我说谢谢弟兄姐妹们的爱心，那因为我爸爸也没来这里聚过会，所以不必了，所以这个我也是心领了，也代表各教代表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那么在期间，那石英李石英夫妇也去我们家，也去关怀和慰问，我也非常的感谢他们，还有梁弟兄夫妇也去了，也代表教会去关怀，我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父亲去世的这追思的上面的代祷。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